各位热爱音乐的清华好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戏七九级陈建荣，今天是乐未央系列，很高兴访问到物理系刘远忠老师的大儿子，刘志宏，他是名作曲家了，他跟周华健的渊源非常深，待会我们可以请他跟我们聊聊。
谢谢
志宏兄好。
建荣兄你好。
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作曲家像我们这种不会作曲的人都非常羡慕能够作曲然后又可以让这个歌者可以唱红那能不能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样，你是从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家里还是说自己学习然后从这样的一个进入一个所谓作曲的这样的一个到变成可以能够作曲
是我主要是我小时候是就是学习小提琴长大的小孩，那个时候也就是我的阿姨是我的启蒙老师，也就唯一了。就那他那时候是为了到这个光明新村教导那个林兆亮先生，
是林兆亮是非常有名的小提琴家。
是，然后我就顺便就在后面排着一起上课这样，然后就这样学习了差不多将近十年吧。
是，
对，然后就到了国中时期。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台湾的那个民歌时期很盛行的一个年代嘛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又接触了一些民歌吉他这样嘛。
是，我记得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
没有
差大概十年左右
了
对, 對一个 generation
对是，
但是我想那个时候早期其实早期的十年跟现在的十年这个没有差距就不一样那时候的十年感觉可能还很接近像上次有跟你聊过嘛那时候感觉民歌
对
好像我听过的你都有听过
是
像当初那时候听那个什么杨璇那阳关山蝶然后还有金韵奖等等
对对对
在那段时间就说其实从所谓民歌这个之前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像你说过这个国中国中的时候有一些听其他的音乐慢慢的才会酝酿出一个这样对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喜好的
对其实那个民歌时期对台湾的那个流行音乐整个华语流行音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代那它发生的时间大概是在1970那时候我们也聊过它是在一个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的那个年代那年轻人大学生都会想说那我们开始也要唱自己的歌要不然之前的一些吉他谱什么都是一些西洋老歌为主这样那时候我相信大家学吉他什么都是先从一些西洋老歌 country song 什么那些东西先学起这样那民歌在1970嘛那所以我在想到就是说70年代之前比较多的是西洋流行音乐
是
所谓 ICRT
是
可是
我知道那时候叫美军电台
对那时候叫美军电台
对后来因为只等于说就是刚刚您提到中美断交以后
对
才变成国际
对
国际电社区电台
是就是1970以前就大概1945台湾光复以后一直到1970这段年这个年代其实那时候很多美军会带一些西洋流行音乐进来
是
然后也很多的乐团在那个时候比方说雷蒙乐团还有一些美军俱乐部那都很多的年轻人那时候也就开始玩乐团那这个东西
我刚刚也很想了解像你看您说你是其实在清华校园长大的
虽然
不是清华的毕业但是其实是住在清华的一个非常环境优美的一个环境
是
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跟你这个然后再加上你学了那些学了小提琴嘛
是
然后对你这个听欣赏这个所谓流行音乐也好民歌也好有些什么帮助吗
在音阶上吧就是流行歌的一些音阶一些和弦呢相对的是比较简单嘛不像古典音乐它会比较复杂这样 那所以我们在上手就是 比方说我在学吉他的时候也就是自己拿来就自己学，然后就比较快上手，比一般人可能会有这个优势啦、嗯、但是后来等到你自己演唱啊什么时候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有些人就是他有当艺人，刚刚我们在聊就是说嗯，有些人他有这个做艺人的命啊，他有这个好的嗓子啊好的幽默感啊，
是
很适合在舞台前。那我们自己知道就是说我们是从学古典长大的小孩，所以我们在幕后可能会更加擅长一点这样。
所以你在等于说您有聊过吗，就是在您这个高中国中高中那段时间、哦、等于是听了很多西洋音乐、嗯、然后甚至也把吉他学好以后还曾经
到民歌餐厅，对，那个时候很流行民歌餐厅，
是是是，对、嗯、我自己听过几个、嗯、好像很蛮有名的歌者，后来都是说当初都是在哪个餐厅驻唱，
然后对对
好，所以比如说 那时候常常听到什么黄莺莺，
对 对
哦，还有什么苏芮啊，是
对对马
好像哎，都好像都是曾经在哪个餐厅、嗯、
差不多八零年代、哦、那个时候就是、那个、
对对对，您是不是有没有去过这些餐厅？
没有，我还没办法到台北了，台北那个更大的的一个战场啊。我那时候是在新竹寒暑假，
是是是，
然后学生嘛，有空的时候就赚点零花钱这样，
是是是、嗯、
唱一下民歌这样。
okay, 等于算是我，然后我其实也看了一下那个就是有关您这个在国高中那段时间，你有一个好朋友的，所以跟你这个就说在作词作曲这方面哈，有一些互相的搭配。哦、这位朋友是
哦，对，就是我的一个好哥们，就是思明啊、刘思明，就是跟我一起创作朋友啊、爱相随，还有我是一只鱼等等这些流行歌的一个好朋友。对，他是我们在国中的时期的一个好朋友。那我到开始写，刚开始进到流行音乐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在念大学，但是我就说，哎、欸，那要不要来玩啊、哦？可以一起来做一些创作啊。那他也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合作到现在这样。
对，所以在像您刚刚讲到嘛、嗯，就是在你唱完这个在餐厅演唱、嗯、然后唱了很多这些歌，西洋歌也好或是民歌也好，那听多了慢慢是不是就有一些另外的想法出来？
对，所以就会开始，就像西洋歌还好了，我英文很菜的没有办法那还好那时候有很多民歌啊，然后就开始就学着唱民歌，然后学了民歌以后就觉得说那自己也可以写嘛，哦，就虽然很不成熟，但是就乱七八糟就写了一些东西。
是，那时候你第一次听到的民歌是比较有印象的是谁唱的？
很多吧，那个时候如果啊，橄榄树啊什么、
哦是是是，
那时候大概学生上下学都会跟着唱嘛，
就齐豫唱的、啊，
对对对，
或是
台照梅、
蔡琴、啊，
对台照梅，对
台照梅啊，对。娃娃是不是？
是娃娃就是比较后期的那个就
是比较后期的
对对，
所以像刚刚也聊到嘛，就是有那时候有金韵奖，
对
他培养了很多哦，很多的这个所谓第一集第二集的那些歌者、嗯、我记得其中有一位还是我们清华学长的女儿、嗯、没有姐妹妹吧、哦包美胜
哦，对对对对对，
听过对，
康康我听
清华的清华大学一个学长，我和公系学长的这个，
是他也相当有名
啊，
那个
对啊，
包
美胜也是那时候对
是，
所以听了这些民歌手哦、嗯，然后你等于说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作曲哦，嗯、那像那请问一下，作曲是有发表的地方吗？
其实那个时候的唱片圈子会是比较窄，嗯哼，那必须在台北你要有进入或者认识这样的朋友以后，你才会开始有一些投稿的一些管道这样、嗯、那刚开始我也傻傻的就是录音带录一录，就是乱记到唱片公司，那没有找到管道，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又碰到了这个华健，周华健那时候他刚开始在滚石唱片也是做这个唱片那个制作助理，帮王心莲做制作助理的时候，然后 他主动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收到这个歌，
是是是。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在他当小弟，我当小小弟的时候就认识了，
是是是，
对，一直到现在。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哦，等于说因缘际会哈、等于说那时候等于是刚好你也是有投稿，然后他刚好在滚石
对
帮忙这个，等于说是。物色这些、哦、作曲家看看有没有适合谁唱谁唱、对，所以很巧巧到最后变成他自己唱的这个过程蛮奇妙，你会推荐他唱你的歌还是他说我要唱你的歌，
也
还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也不是只有他，那时候我当然也有跟别的制作人、也有 touch 到、
是，
然后我有一些邀稿的一些管道也开始出来了、就、慢慢的有一些作品被使用这样。
是，
那后来我去当兵、当兵的时候华健就发了他的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就哇都是怎么突然间就那么火这样。
是，
然后就等到退伍以后，然后他就那时候台湾开始那个流行音乐开始流行，那个开始盛行那个工作室、友善的狗啊、华健的摆渡人音乐工作室，
是是是。
那大家想说开始要做自己的一个整体创作的一个工作室的概念，所以他才邀我说那要不要跟他一起合作做工作室。
是，
那他当然他之前他也有请到助理，那助理也就不知道跑掉还是怎么样，那我自己也搞了一个工作室，也是不也没有成功。然后后来就两个人就想说那我们就先从租了一些地方把东西器材啊搬一搬就开始做了这样。对，
所以我们刚刚聊到华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所以你们两位等于在工作室上合作、那请教一下通常一个工作室有哪些成员呢、
多了，从乐手吉他 bass、keyboard 这些、那还有编曲，然后录音混音，还有一些作曲老师、作词老师，
是是是是，
对，这些其实都有，
都是就是 organize， 像有可能是专属的，也有可能
是合作的，专属
比较
少，大部分都是合作的
，
大家都有一个默契，有一个合作，
是是是，对。所以像您跟那个华健合作的这样的，也出了非常多的专辑嘛，哈、
对，到后期，对，
总共几年了？那段时间，
整个台湾的流行音乐其实最就也不能说流行音乐，应该是说 CD 啊、，CD 这个载体。最好最火的这十年就是90到2000，
哦，1990到2000，
对，那个时候的 CD、你看开那时候可以卖到上百万张嘛，
是，
现在是不可能的天文数字了，
是是是是是是，
那时候可以上百万张这样、
对，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您刚好就是等于跟中华健这个合作的时候这样子，
对，那个是就非常蓬勃嘛，那时候、台北的这个流行音乐的就是唱片公司来说，就我记得上次有提到，就是说一个月，有30张 CD 等着发行，
整个台湾的音乐
界的，对对对对，光台湾而已就30张 CD 等着发行，
几乎每天都一张，
对对对对，
啊、大家都听得来不及，
对对对，
所以那么多歌哈，
对，那如果中的 CD， 它是上百万张了，
是是是，所以像您跟华健也好，或跟其他歌子合作，或者其他唱片公司合作，
是
这样。那过程当中，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歌呢？还除了朋友啊、爱相随啊、花心啊，还有一些什么歌，你还这个特别觉得，哎，那时候哈、蛮多人喜欢的。
有啊，其实很多，比方说，像那个。陶晶莹的那个姐姐妹妹站起来，那个也是一个很意外突然红的一首歌
啊
、那个任贤齐有一首我是一只鱼啊、死不了，这些其实都是、当时还算非常红的歌的。
那请教你一下，就是在您在作曲哦、通常要酝酿多久啊？像譬如说。因为我比较属于歌者了、那偶尔我自己也会想，哎，有一个主题出来以后，哎、就是自弹自唱啊，就是跟着那个主题这样唱。
是是，
对。那像您呢？您这个比较专业的作曲的话、通常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首先，你如果能知道是给谁唱，然后你 对这位歌手你会比较了解他
的音域，
他的音域还有他的人设，他的整个感觉你可以抓得比较准的话，你的主题，你的音乐性就会比较跟他比较搭，
是
對對對，大概是这样。
所以像这样谈回来的话，那像华健，周华健，
对对，
这个歌者，你是对他的人设大概是怎么样设定的？
对啊，就非常的就自己的各像哥们自己的哥哥一样了，对对，就这样，所以就很自然的会写一些主题出来。嗯哼，比方说我当时写了一首那个《其实不想走》。嗯哼，那首歌是我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是是是。
那个比较特别是我们差不多九七年还是不是94年左右吧，我九几年我忘了。我们到北京去开演唱会。嗯哼。然后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大的一个的那个，对对，
这个听众，
对对对，
观众。
然后那时候就是要 ending 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整个氛围是啊，其实都要去，大家就不想走了，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主题，对，
就出来了。
对，那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再加上他本身就有这个 energy， 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他唱这首歌，他自然就红了。这样
是是是，所以这个里面真的是蛮微妙的哦，这一个创作，那个跟当时的环境、
生活
情境，然后跟歌者的关系哈，
对对，
然后对他的认识、对他的熟悉，
是是是，
对，所以在作曲的时候，其实脑筋里面装了非常多的东西啊，不单单是那个音谱哈，可能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市场吧，就是说 你其实流行音乐嘛，你总归就是要回归市场嘛，
是是是，
那还是有一些市场的一些、
哦、那请问一下，那时候的市场考量主要会是什么样的考量？是、
啊、那时候第一个市场的考量，其实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嗯、现在比较很多分众文化其实都出来了、嗯、不像当时还 internet 还没有的时候、嗯、那时候第一考量就是 KTV 能不能唱
okay, 、哦、KTV 能不能唱，
对对对、
哦、OK 是是是 OK， 不是说比较怎么讲爱情呢、啊、或是什么，
那 KTV 里面能唱其实就爱情一定是 90% 以上都是、
哦、都是
一投票都是爱情、哦、对，
所以当然写歌都跟爱情有关的、哦、
大
部分，所以刚刚提到花心啊、爱香水啊，
对对对，但是朋友就比较不一样，
对，朋友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
对
对
对, 对，是的，
对啊，常常讲有不同的，其实那个什么爱啊，哈、哦，各式各样的爱、啊、
是是是，
常常讲有可能有五种爱，
对 对, 对，
有些是友情的爱，
对，就天下一家的那种感觉，
有 些,、哎、有些是这个什么无私的爱，
对的，
像父母哈、
哦，是 是
等等啊，
是
那是。像那个男女之间的那种热情、啊、
对对、
甚至这种有这种、哦、等于说是非常的激烈的那种、嗯、哎又不一样了、嗯哦、对，所以您的歌主要都还是偏向于说你当时说比较考虑 KTV 的能唱的，
没有了，我是说那个
后来呢，
那个是第一关嘛，就是说
第一关、嗯、
你写的这首歌、嗯、那个时候其实就 KTV 大家能不能唱，这样
是。
那第二关当然你的那个你切入的点，就像刚刚说你是切入情爱啊、嗯、还是友爱啊，
是
还是哪一个部分，
是 是
然后你的你就所使用的那个你的节奏啊，这些就是会
是
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不一样，这样
对，所以你像刚我们聊到的嘛，你看像比如说陶晶莹陶子
那
首歌，就好像比较像是跟那个什么性平教育有关的姐妹站起来，
对对对
对，哦对，
那个就是
上
女性抬头的一首歌，
对啊。那上次我们聊到了，像有的时候，像以前那个外婆的澎湖湾这样的，这首歌就变成亲情，
对对
对，所以有些歌它突然这样的红起来，真的有时候也是很奇妙哦。对，就是说有时候是好像那个情境哦，对，然后有时候歌者。
对
哦，像潘安邦嘛，我们讲外婆澎湖湾，大家不会联想到谁，就想到潘安邦，
对，
因为他把这首歌唱红了，
是 是
唱红了，然后红到现在，
对，
大家想外婆的澎湖湾，还是只会比较会想到他，
讲到澎湖就是这首歌，
对 啊, 对啊，哦，甚至就是对啊，哦，那台后来他们还联想到张雨生嘛，嗯，张雨生好像也是跟潘安邦 同时的这样住，听他们讲好像就住对面、对门，只是说没有同时被发现，
就很小嘛，那里很小啊，
对啊、对，没有被同时发现，所以像您呢，您在作曲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类似这样的、好像有那么一个情境哦，那首歌啊刚好就被很多人这样唱起来了，这样除了朋友以外呢，
比方说我是一只鱼这首歌其实那时候我们写这首歌是在马来西亚，在吉隆坡，那时候我们有两位很优秀的编曲老师，他是马来西亚的花旗，
是，
那我们在跟他合作也是经过李宗盛李大哥的那个介绍，然后我们在那边就做了很多张唱片，
是，
然后在那边的时候条件非常好、
okay.
可以住到好的五星级饭店
是是是
所以我们在游泳的时候就想到了、
如鱼得水了
对对 对, 对想到这种热带的、对、
啊、很愉快的那
个 feel 才会有
那个情境这样就出来了
对, 对是的、
所以拉回来就是说你看我们都是因着不同的那个情境会想把自己的心情、用歌来表达出来的时候
是
就是好所以作曲家在，
所以我说生活很重要嘛，
是是是，
你就生活里面你就要、要把这个当作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是是是，
对，
所以能够透过生活然后慢慢在不同的方面这样发散过去的时候引起共鸣了，
是
等于说他也有类似同样的这种生活的经验，
对，做音乐的人就是这样那可能做数学的人他就在生活里面他就无时无刻我就要算一下计算一下动动脑，这个就是生活嘛，你如果是一个厨师你的工作厨师你无时无刻你说我来做
美味，
对对，美味一下
是所以这个对这些作曲的人然后是玩音乐的人就很有这个启发了，就是你其实要很怎么讲很热忱很真诚的去活，
是是是，
活出那个不同的那样的一个情感出来，
对对，
就是我想
勿忘初心这个很重要，
写文章的人好像也是这样，
对 对,
對、
就你开心嘛，其实做这个事情
我手写我心
对，不是为了什么，就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就去，你就回到自己原来的初心去做这个事情吧，
是是，但我好像有听到有时候有些时候是像文章本身说会有文以载道哈，那您的脑袋里面有没有想过什么歌以载道这样的一个情境呢，有没有可能？
没有了，没有什么没有到那么伟大只是我现在在做就有做一些儿童的音乐，然后我反而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比较叫做儿童流行音乐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
它就有比方说西方有迪士尼啊，美国有迪士尼啊，那个法国有法国的音乐啊，对，儿童音乐啊，日本有日本的很多动漫音乐，那其实在华语的音乐小朋友的音乐其实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东西，
是是是，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感觉到就是说还是有一些就是未来了哈，未来就是或者也不是未来，就其实是你现在就已经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嘛，
是多一点嘛，让小孩子
多了一个
选择，对对，
让孩子可以有一些等于说享受这个音乐这部分，
是是是，
像我们自己小时候就是记得就是神都在唱那个什么一闪一闪亮晶晶，
对对
或者什么鱼儿鱼儿水中游，
妹妹背着洋娃娃，
类似这样或者等等哈，或者
但还不够嘛，量不够
哦，对，或者红红的太阳下山了，
对对对对
什么之类的，对，
是是，
那倒过来请教一下，那现在这些歌，因为好像跟台湾的这整个的流行音乐的这种我们讲发布或者散布的那个还是有点比较不容易听到，是吧，还是就是像您刚刚讲的像美国因为有 Disney 或是日本有动漫，对，那台湾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可以跟您的所谓儿童音乐搭配呢，目前这个环境成熟了没？
这个讲到搭配就是因为每一个频道有每一个频道的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些想法
考量
对，所以其实这个 说起来就比较好玩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再讲到说，我说音乐的载体的这一块，
是是是。
其实早期的音乐载体是那个 LP， 是一个黑胶唱片，
对
对。然后后来到的卡式和卡带，那种磁性的啊的原理。然后，但是 CD 跟卡带它都是很比较容易复制的一个过程，这样。然后刚刚我讲到说90到2000年那是一个唱片公司最辉煌的时期，那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时期真的是没办法 copy CD， 就算你要 copy 一个 CD 的话，它的本钱你不如去用买的还就比较便宜，这样。那所以那个载体不一样。那到现在2000年过后 Internet 开始了，现在讲的是数字音乐。那数字音乐跟以前我说就算90到2000那段时间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大概是30张嘛，哦，30张 CD 这样。可是现在数字音乐听我看到的报道是，如果没看错它是7秒钟，全球7秒钟一首歌。
是是，
对，它的量会非常大。所以你必须你要知道，就是说你这首歌你出来的你是为了谁，为了什么事情去做。那我们现在做的比方说儿童的东西，我们是觉得说我们至少我们把儿童的这一块十岁以前的小朋友，那他们有这个需求我们放在这边，那我们也不急着说他马上会跟某一个大型的一个比方说百货公司啊，或者食品类啊，或者什么跟他们合作。但是我相信这个东西它是有它的功能性在的。像我们很多幼教老师啊，家长啊，在我们的 Facebook 啊什么都有很多的反馈，
是就是他会来提出一些他们的需要，或是说看到你的作品。
我使用很多使用我们 的
已经开始做使用你们的作品。
对，在 YouTube 其实可以搜，比方说我们有一首鸡蛋摇滚乐啊，鸡蛋摇滚乐，那这个他这个也就很多小朋友会唱唱跳跳，
是是是，
或是你可以直接搜寻我们的那个儿童音乐平台，叫圈圈儿童、圈圈宝贝都可以，这样。
所以在这个部分，等于是从这个，那台湾请教一下，除了您这个部分以外，还有没有跟您这个等于说是有合作的，或是有这样也开始注意到儿童音乐的这个重要性也好，或者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是算是工作室呢，还是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开始有？
好像有
人，有时候很多东西可能是互相这样。
对，好像有人在做，但是我们是做的比较持续，我们已经十多年了。
是是是，
到今年是11年。
是是，所以是
那因为这个是赔钱的事情，
哦，
所以
这样
的，啊，对，所以很少很有那个持之以恒可以自做的下去。
是了解了解。
对，那我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些版税可以来支撑这个有兴趣的事情。对，
是是，所以这个等于是还在酝酿了哈，
对，
等到这个能量到酝酿到某个时
候，我相信一定会的，因为我
再爆发出来的，
我们有很大的数字音乐的市场，这个它是这个就像周杰伦他这个滑流啊，他可以走到这样，那我相信小朋友的音乐相对的也是一样，他一定有很大的 market， 还有很大的很长的时间可以慢慢的去走，这样。
对对 对，就是可以慢慢，改天我们就会听到同流哈。所以这个部分一定是非常棒的部分，
是是是，
对。所以再想想看，您从这个清华这样校园里面这样一个酝酿，然后这个学小提琴啊，
是
流行歌，然后跟华健合作，然后到最后看到载体的变化以后，然后又想到好像在同儿童音乐上还可以做一些贡献，做一些付出哦。那我们也拉回来讲，就我们这个节目嘛，常常就是因为有这个 是要为了清华未来会有一个叫做君山音乐厅，
是是是，
对，那我们是大概估计大概还要两三年会做好，
对，
对，那在这个我们也常常请教一些学长也好，或者说喜欢音乐的清华人，像清华友人嘛，像您呢，对这个你有听过君山音乐厅
现
在盖了吗？
对对对
对。然后我那天也聊 也好像有了解，您曾经在大礼堂表演过
啊？不是，对，那个是就我小时候在学小提琴的时候嘛。
是，
那时候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阿姨，然后她也教了很多学生。那她暑期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夏令营，带很多学弦乐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在来清华。然后住在清华的学生宿舍里面，
是是是，
然后训练完的时候会一个成果发表，会办一个音乐会、啊、那时候我记得他是中华青少年弦乐团，他有到很多地方去表演这样、那时候就是练习大部分都是在就是旧的大礼堂嘛，
对
对，所以是从小在大礼堂长大的小孩。
是啊，所以那个大礼堂的那个在，尤其也是在那边
都还记得，都还记得
啊，然后在那边表演啊，对
对, 对, 对，
所以学到很多了哈。
是是是，
对。然后现在如果他要改建了嘛，哈，
是。
对，那改建完了以后，你对他有些什么期望吗？现在因为你已经年纪大，你也不可能在那边、变成重新像儿童一样来，来这个表演儿童的弦乐，但是可以。让一些儿童来表演您创造出来的
没有，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做一些那个线下活动的表演嘛，像我们9月24号在新竹演艺厅，我们有一个表演这样，就是在新竹演艺厅的那个大厅这样。那当然他现在他在整顿嘛，他在弄一个整修，在做一个停车场。但我发现就是说我们有去看场地了，那我发现它还是一样，它里面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好笑的是说，我说好几年前它连一台这个投影机都没有，像我这里就有一个这么大的投影机，连一台都没有。
对，
所以其实只是在做一些那些外面的形象，我觉得还不如真的是把里面做好一点。甚至于有一些 LED 背板啊或者怎么样，我想现在很多表演空间都会，这些都是很
必备的，
对，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对。然后表演其实也不限于只有古典嘛，那各式各样的，那年轻人就是的表演，他也许也会有一些线上音乐的发表，但是他也需要很多这种线下的一些表演的空间，可以让他们去表演。那当然希望说清华的这个指标性的一个音乐厅可以做的非常好，这样
也有类似这方面的功能、
是是是，
更多元，这样
对对对，
更各种各式不同的这些音乐表演者
是是、
都可以来使用，
对对，
就是等于算是清华其实音乐教育，不管它是正式的、或是过去、还没有音乐这么正式的音乐教育的这样的学院之前。不同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渊源、
对对，
有些人会弹钢琴啊，有人会玩管乐啊，管弦乐，或者是甚至合唱等等，对，这些还有像你讲的，也许像 band 哈、
对，
这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要
给你，这可能远了一点，我会
没有，其实
我对那个爵士音乐厅的整个的规划、目前也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了，我想这个都还是在酝酿，
对。
对，那他早期是想要走那类似卡内基，我记得好像是类似那种比较接近古典音乐的部分，
是是是，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最
慢慢可能 modify 了，
对。然后最好就是他还是要提供一些优惠给年轻人，刚出来表演的一些年轻人，让他们有很好的优惠，甚至于 free， 让他们可以再享受这么好的空间，这样。
小，对，了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要透过学校、透过学校或者透过这些整个的校友们呢、对这个音乐厅的这样的一些期盼，
对对对
啊，可以跟学校做
有好的
某种整合，
有好的内容，这样这个才重要。
是 是, 是。刚刚我们有聊到哈，说你从这个国中开始在听这些所谓校园民歌，
是是，
对，那你也听了非常多这些校园民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些什么看见呢、
首先是那个时候，我说开始自弹自唱嘛，然后英文也不好嘛，所以他第一个最大的最方便的好处就是很容易就上手，因为是用自己的语言嘛，
是，
那就很容易进入那个歌曲，然后在学习上面也就要学着唱啊，什么都简单。那 那个时候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之前当然会有一些美声的唱法，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刘文正啊、邓丽君啊、费玉清啊，
是是是
这些比较美声的歌厅啊，这种唱法。那民歌时期那时候比较不一样的是，年轻学子开始想要创作属于自己的歌啊，就讲到那个历史背景，是因为断交嘛。
是。
那年轻人想说，那我也要，我们开始应该要做一些属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歌。
嗯、
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唱出自己的歌。那当然，那时候唱片公司也办了，比方说大学城啊、金韵奖啊这些。
是 是, 是。
所以那时候鼓励了很多学生，就是很简单嘛，就只要一把吉他就可以创作，所以大家就鼓励了学生就开始大量。我觉得是比较不一样，是大量。
是。
那个时候也他就变成是没有那种唱片公司的收割邀割的那种比较严谨的一个规则，那时候用投稿的，然后学生就可以投到那个大的唱片公司去，然后就产生了很大量的一个
作品。
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算是就是好像就是在撒一个种子，那时候撒的种子真的是很多。
我记得俊讲好像办了快十期有嘛。
嗯哼，
对啊，所以这样子起码三四百首、就这样撒下去了。
对，然后就是这些人才啊，那当然这些人才有的他后来也许跑去当老师啊，当高科技人才都有。
是
那但是撒下来的这些种子他开始发芽，然后它影响到后面的徒子徒孙哦，我说徒孙了，然后就很自然的就这样蓬勃就起来，然后一直到90、2000年的，再加上那个载体 CD 载体的这个，就在那段时间就是非常的鼎盛吧，算是。
所以看起来就是刚有聊到了、就是有一个民歌的这样的一个曲风进来、它跟流行歌这样的做一个融合，
是、
好像就等于说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就是说像以前那个外婆的澎湖湾
是
潘安邦唱红的，
是
那个感觉就比较像民歌嘛、
是，
对，但他后来还是有被那个电视台邀请去唱，
对对
就是可能唱片公司想让他来唱他们的那些主题曲，电视剧的主题曲，好，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琼瑶的这改编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
对，
那请潘安邦这样的一个唱民歌的人来唱，那这个两个之间其实是可能是也是有一些互相调整适应的一个阶段嘛。
对，就像我刚才说，之前唱的有很多大部分都是美声嘛，
是，
可能比较修饰音会比较多，
是，
但民歌它大部分就是青年学子自己唱，他也没学过唱歌，
是，
他就是一个很直很脆的，就直接我就表现我自己，我现在的生活，我想唱的歌，然后所以大家都唱得很，反而那个时候产生一股清流出来。
对，哎，这个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像这样讲，其实我们很多常就说很多东西哈、是天生的，这个等于说有那样的天才型的，或者是本身有这种 talent 哦，对，那有些是要勤学啊，要找老师学哦。
是，
那您的过程呢？您这个学编曲的过程是主要是靠 talent 还是
没有
找老师？
就是要不断的做，不断的失败，在失败里面找教训。其实都是人活到一个年纪，大概就知道这个是不变的定律了、就是。
我就说您比较属于自我学习啊，像
自我学习，但是你还是要到市场里面去挑战嘛。
对，我说比较没有找一个老师来特别教您这样。
你到市场了以后，每一位前辈都是你的老师了。
Okay, 了解了解。
比方说，我听到我们以前都会开一些制作会议，听到李宗盛讲什么啊，谁说什么，这些都会影响的，
就是
这样。
就是你是等于说这个环境里面哦，找到这些老师，这样子，
对对对，是，
没有一个特定的老师。
对，因为这个行业说实在，你比较难。你说要真的要做一个流行音乐学系哦，这个我觉得
okay,
对这种东西，它比较属于就是市场
市场在做调整。
对对对，所以你必须还是得去做。
是，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那个 数位化的音乐，其实你就放上去，那你就会知道自己受不受欢迎的嘛。
是，所以就很难分辨到底它是校园民歌也好，还是流行歌曲也好。就是从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哦歌曲的发展，像尤其您刚刚讲到您跟周华健合作的，那应该也不叫校园民歌了。
校园民歌那一段时间是特别唱的特别清流，
是。
那后来当然还是慢慢的一些唱法上多少还会改变。那一直到2000年以后，这些现在新的比较 rap 的唱法，它又是另外一种一股清流了。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讲到不同的演变嘛，那您对现在还在参与这样的一个等于说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过程当中的这些年轻人了，你有些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的？对，
现在其实有些年轻人都还也做不错。我看最近有一些，像那个告五人是不是？他们这些年轻的其实做的，他就是另外又是新的一股清流的一个，他的唱法就跟五月天是完全又不一样了，他又更直了，这样。那最重要的是，我是说。还是要做一些线下的一些表演。你除了你自己写的一些大家朗朗上口或者大家喜欢的音乐，那但是你还是要得到线下去各个表演的表演厅、表演的场所去做一些表演，这样。
像刚跟您聊到哈民歌，台湾在那段时间的民歌，让我自己回想起来，其实早期美国的那些民歌好像也是哈，像他们很多当初是什么反战的关系哈，
对对，
像 John Baez 啊，甚至那 Bob Dylan 啊，对，他们在唱那些自己自弹自唱歌的时候，也是有感而发啊！哈，
做音乐的基本上是一定是反战的，
是和平，对和平，
对，没有喜欢音乐的人会喜欢战争的，
是啊是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其实就是也是在美国那个环境里面，哦，等于说啊，但一个就是有。对音乐也喜欢的人，就是有感而发这样的表达，
吟唱诗人，
所以从您刚刚的建议，等于说对年轻人来讲嘛，对，他既然是有感嘛，对，那除了这个在线上发表以外，其实要更有机会能够面对面，
对，
这个跟这些真的实际上有那个等于说有相同的感觉的人，有起共鸣的，让自己的音乐其实不仅仅是自己在唱，等于说还有更多人来分享。
对，现在反正 Internet 以后就是社群文化嘛，
是
你要把你同样的社群的人，你要把他抓住，然后你表演给他看，然后让他也喜欢你、支持你，这样才能走得长。这样，
所以这个让我联想到，其实我们以后《乐未央》这个这样的一个系列，也许应该开始找一些人来唱歌，不仅是这样聊谈话而已。
像学生他们其实要做的，就也不是只有这个声音上的表达，
是
有一些影像的一些也可以做一些影像的内容。
对啊，对啊，当然也可以，就是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啊。对，是其实是可以更多元一点。
对对，要多元。
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哈，能够跟志宏兄聊这么多。
谢谢谢谢。
对，我觉得对我们自己节目也有些启发了，
是是是。
好，那今天真的很高兴。
好，
那我们等希望有机会等君山音乐厅
是
盖好以后，来这个来欣赏到我们所最新创作的一些歌曲。
OK OK， 好，谢谢谢谢，
好，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